正道站立得稳的要诀第二讲，我们请讲你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来为今天要分享的信息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众弟兄姐妹要一起来敬拜你，要一起来赞美你。我们也要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也要把我们的根基建立在话语上面，让我们才能够在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这条路上面，我们才能够站立得稳。我们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各种各样的挑战、困难、疑惑。但是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一定会帮助我们。你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要来成就你自己的工作，使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面，让我们可以一直能够站立得稳。求主看顾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信仰上面一直能够这样坚守下去，能够一直最后可以见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面。这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盼望，让我们盼望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一直这样能够走到底。谢谢主看顾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上周我讲了这个站立得稳的第一讲啊，今天我会讲第二讲，下周我会再讲第三讲，就是都会用哥林腓立比书第四章的这个内容。上次我主要是讲了四点啊，第一就是我们要在真道上面站立的，我们怎样站立得稳，就是圣经真理真道，这是我们的核心，这是我们的根基啊。如果我们信错的话，再努力也是白搭，对吗？或者是信偏了啊，走起来可能都会摇摇晃晃，站立不住。所以我们要在真理上面，要在真道上面要扎根啊，真的是要扎根，把我们的根就是要扎根在这个圣经里面。然后我们这样的根扎得很深的话，我们才会屹立不动，就相当于一棵大树一样。它如果那个树扎的根扎得不深的话啊，它就会一风一吹就会倒掉。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在真道上面要扎根才能站立得稳。第二个，我们就是要同心侍奉啊，我们才能够帮助我们站立得稳啊。同工能够同心侍奉，对坚固教会是非常重要的。若不同心的话啊，就会你知道，你退一下，我退一下，我们能岂能站立得稳呢？啊，所以同心同工不但可以帮助我们站立得稳，还可以得主的奖赏，让我们的名字记在主的生命册上面。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三，就是我们要靠主喜乐。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也要靠主喜乐，因为它是我们的帮助或拯救。喜乐使我们对主有充足信心的表现啊，所以有喜乐的心，我们可以面对患难。如果我们在患难当中不喜乐，老是天天愁眉苦脸，我们在信仰上面可能也是很难坚持下去。所以这是第三点，我们要靠主喜乐。第四，我们要彼此的谦让。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彼此的谦和，饶恕别人无意的过犯，以宽宏之心来彼此相对啊，以柔和之心来和睦相处。如果在教会里面就是老是彼此的互相的争吵，然后不饶恕，我想在这是对我们的信仰会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彼此谦和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在信仰上面能够站立得稳。彼此谦和就是一个爱的表现，一个没有爱的教会，这是很难能够站立得稳。所以在保罗也在提醒哈，就是我们要有彼此谦和心。他最后提醒了一句话，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记得主快要再来了，主已经近了。这个是对我们很好提醒。为什么他会把彼此谦和放在一起？就是主快要再来了，和我们彼此谦和心放在一起。为什么？我们从是。我在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我们始终要记得主快再来，因为主再来的时候一定会问我们，对吗？你们彼此相爱了吗？如果我们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心，我们怎能够见主的面呢？所以希望这些提醒都能够帮助我们在信仰上面可以站立得稳。今天我要另外再讲三点。第一点，就是要以祷告来建立我们的信心。第二点，就是我们要思念美善的事。第三，我们就是要效法美好的榜样，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些经文，让我们 一节一节，好，我们一个字一个字的，我们来去思想保罗透过这几节，其实经文真的是不是很多啊，让我们来去思想保罗通过这些话要来对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劝勉。在六到七节里面，这个经文大家非常的熟悉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我们可以把这段这两节经文可以背下来。应当以物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比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啊，这个我们都非常喜欢这句金句。我们也真的盼望着，真的是我们可以把这句经文可以记在心里面，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因为我们在信仰上啊，在侍奉上啊，在生活上工作上，我们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啊。在信仰上，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啊软弱的时候会怀疑神真的是存在吗？他为什么不帮助我啊？在侍奉上，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压力啊，遇到与人同工的压力啊。在生活上，我们会遇到，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健康啊，婚姻、夫妻之间的关系，还有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教育啊，财务上可能会遇到很多的一些压力、挑战、困难等等。工作上，我们也会遇到很多的一些挑战，对吗？比如说这个很紧迫的任务，像我们的。湘远弟兄前段时间他这个 encore 他一听到这个那个他的那个 BPG 一震动的话，他就开始就紧张起来，就晚上就睡不好觉。所以我们在工作上也会遇到这个繁重的任务哈，这个紧迫的紧迫的任务，繁重的工作，还有同事之间哈，这个如果大家不能够互相配合，真的是也会造成很多的压力，对吗？我自己也工作过二十几年，有时候就会压力来的时候，真的是晚上就睡不好，跟同事关系紧张的话，也会导致这个晚上睡不好。这些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会遇到的这些，我们应该怎么办？所以这些担心、焦虑、惧怕，如果我们处理的不好的话，这些都会影响我们在跟随耶稣基督这条路上面，让我们摇摇晃晃。所以保罗说应当以物挂虑这个我想其实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我们的和合本的翻译相对来说比较柔和一点或者说其实可以翻译成就是在任何的事上面都比较焦虑，我觉得可能这个这样的翻译可能会更好一点。因为挂虑的话，我想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挂虑嘛，谁没有挂虑，谁没有一些担心呢？我想我们都会有一些担心，但是我觉得就翻译成焦虑，就是不要在任何的事情上面，我们都不要焦虑，上次讲过，焦虑会是导致我们不能够喜乐的这个原因，而焦虑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会焦虑呢？我想一个原因是体现在我们对神的信心不够，对神的能力，对神的智慧，对他的良善的信心不够，导致我们会焦虑。那么怎样建立对神有坚定的信心呢？保罗告诉我们要通过祷告祈求和感恩来建立与神的关系，感受神的真实存在，感受神的爱与能力，感受他的看顾保守是建立信心的这个最佳途径。这是我最近在跟弟兄姐妹在交谈当中，这是我自己的体会。因为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有信心，我们都知道有信心，但是怎样建立起信心来，这个却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在面临的一个挑战。怎样建立起信心，对吗？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我们怎样去建立起信心？我们都知道需要信心，但是我们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信心不够，那怎样建立起信心呢？其实我想就是通过今天的这节经文来告诉弟兄姐妹，是建立信心的最佳途径就是通过祷告来建立起来的。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在彼得前书五章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我们读圣经听神的道是建立信心的根基，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读和听，我们很多时候还停留在这个知识与理性的这个层面， 啊，但是这个是很重要，但是远远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与神建立直接的关系，从经历和感性上面来真正来认识神，我们对神的信心才能够真正建立起来。所以那个信心哈，信心如果我们还是停留在那个知识层面的话，其实那个还不能够成为我们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是在知识和真理的基础上面，再和神建立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关系，有直接亲身的去经历神，那个才是会把我们的信心真正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其实我们要去思想一下，当我们说我们信心不够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哪一方面有缺乏？是因为对神的圣经的真理我们有缺乏呢，还是跟神这种有直接亲身的这种经历有缺乏？这是我们要去思想。在神面前的祷告、祈求、感谢，就是与神建立这个关系的一个最佳途径，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复息，能够成长。因为我们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读经啊是听神的话，是我们气息的吸入，祷告是对神说话，是我们气息的付出。我们的气息有呼吸，我们就可以存活，我们与神交通，我们的信心就可以活着并且成长。所以你觉得我们的信心软弱，我们的信心好像是死的，那原因是什么？可能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没有这么一个互动。我们可能只是读圣经，但是呢只是吸入，但是你没有付出嘛，你没有付出，你没有一个正常的呼吸，所以你那个信心就会是死的。我们在信主的道路上面，我们常会感到信心的这个疲乏、软弱无力啊。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这样的经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最关键的是与神建立关系上面是出了问题。这个那么与神建立关系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其实就是祷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祷告上面到底做的多少。我们可能我相信肯定会祷告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会祷告？吃饭你们是会祷告，还有呢？还在什么时候你肯定会祷告？一定是求神的时候是吧？你出了问题需要神帮助的时候，我们对弟兄姐妹来讲哈，我相信你那时候一定会祷告的。但是平时呢，你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还会祷告吗？有感恩也是祷告啊，也是很好啊。其实我们真的是我们可以去反思我们自己的祷告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子。这个真的是和我们的信心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关系。你说你信心不好，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是问题出在祷告上面。就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在有事的时候才祷告所以没有事情的时候就跟神没有祷告。其实一个正常的一个祷告，我们是要一个长期的，不管有事没事的时候，我们都要跟神祷告，跟神建立一个比较有这样有一个固定的就长期的经常的这么一个跟他说话的这么一个习惯这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祷告。我们需要建立这样一个正常的祷告。我们有没有这样正常的祷告呢？我想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也只有神也知道。就前段时间我遇见了一个很久很久没见的一个朋友真的是好多年没见面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保持联系一下吧是吧，然后我说你的微信号是什么，然后可以方便继续联系，然后来我就扫他的微信码，结果一扫就会发现他其实之前已经在我的这个朋友里面已经是我的朋友。我就想不起来，也可能是没有联系过哈。结果然后后来我就很不好意思，哎呦，我们原来是朋友啊，因为我还要去扫他，我就当时就是真的有点尴尬哈。就表明是什么？你知道这个代表是什么？算是朋友以前认识的，但是你发现其实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然后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你说我们好像是信神，我们也祷告，我们也祷告，但是你会发现如果我们跟神之间的祷告，如果神在做一个记录，或者说我们自己记录一下我们 哪一天什么时候跟神祷告，你会发现你可能你现在想起来要祷告，你看看上次我祷告的时间是什么时候的，你可能我不知道啊，上次祷告的时候是什么时间，是不是几个星期前，几个月前，反正甚至是有可能是不是会几年前。我查一下，我那个跟那个朋友，然后一说，哇、哦，原来还是朋友啊！我就看了一下上次跟他的对话记录，呵呵，真的是五年前，这五年中间是没有联系的，所以导致跟他好像是朋友，但是其实已经是不知道他最近状况怎么样子。其实我们跟神的祷告也是这样子，当我们祷告很少的时候，你发现哦，原来当有事情的时候，我们祷告哦。神说你上次跟我什么时候祷告的，你翻一下你的祷告记录啊，之前几年前，那我想神真的是把这些记录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你会觉得是不是啊好意思还是不好意思，你会真的会在神面前非常的尴尬，哇真的神啊不好意思，我上次你上次祷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祷告，那么为什么有事情的时候才来到你面前来祷告呢，为什么我们的信心软弱的，其实这些都是跟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有直接的联系的。所以当我们在祷告上面就是做的不好的时候，跟神没有建立这种比较亲密的这种关系的时候，自然呢就会导致我们的信心软弱，自然就会导致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焦虑，导致我们最后站立不稳。所以我们站立不稳是因为我们有焦虑，我们焦虑是因为我们对神没有充足的信心，我们对神没有充足的信心啊，是因为我们跟神建立的关系是缺少了，建立跟神建立的关系缺少经历神，这个缺少最主要的就是反映在我们跟神的祷告上面。所以保罗说应当一物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或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关于祷告我们要留意保罗是如何教导我们要正确祷告的，我们要注意他所使用的词在这第六节经文里面。首先他说，保罗说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其实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其实和合本的翻译在这地方翻译的有点不是那么精确，为什么呢？你看保罗他说什么，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或感谢，好像你觉得好像是不是这三样是并列在一起，其实你去看英文版本的话其实保罗是提到两样，那个新译本的翻译的话比较，我觉得就是因为新译本比那个和合本的翻译晚了差不多70年所以70-80年的时间，所以新译本它的翻译的话，它在后来因为早期和合本翻译是那些早期的宣教士或早期的那些基督徒他们在一起翻译的那新译本呢就是过了几十年70-80年之后呢，那就是在中国的教会啊基督徒啊，就是那比之前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各方面对圣经的理解要更加准确一点，所以新译本的翻译相对来说比和合本的翻译要准确一点。新译本在这里翻译是这样子的，他说应当毫无忧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恩的心，你看他是这样，是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恩的心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就是说我们祷告祈求的时候是要带着感恩的心祷告祈求，所以感恩的心去带着感恩的心去祷告祈求，你看就和那个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你看这个意思是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带着感恩的心去祷告祈求，我觉得这个更好。为什么要带着感恩的心去祷告祈求呢？就是什么？其实这个就体现出我们对神的信心出来。因为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相信神必垂听我们的祷告，相信神必看顾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在祷告祈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感恩了。明白吗？所以这个你看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在祷告的祈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已经感恩了，而不是说他成就的时候我们才感恩，而是说在你祷告祈求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就感恩，我们相信神他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相信神必定看顾我们的需要， 即使神还没有应许我们所祈求的，不管神是否会帮助我们实现所寻求的，我们都要信靠他，有他有神的美意，所以我们可以以感恩的心来到他面前来祷告祈求。祷告祈求不是跟神开列出我们想要的清单，请神为我们处理，为我们保驾护航。如果那样的话，神就成了我们的保镖，成为我们的百宝箱，成为我们的提款机，那是错误的。我们跟神祷告祈求，是我们把心里面所想所求的告诉神，是我们愿意来寻求他，来信靠他，来依靠他，来亲近他，是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来倾心吐意，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对祷告的认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对祷告的认识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我们都知道祷告，我们很多时候把祷告变成一个就是跟神开列出一对的清单，请神来为我们来成就，这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祷告的这样的认识。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认识，但是随着慢慢信主时间长之后，真的是你会体会到为什么要祷告。真的是祷告最核心的是跟神建立关系，那才是最核心的。这是我想，但是这个真的是需要随着我们信主时间长，然后跟神的慢慢的建立关系之后啊，最后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祷告不是跟神开列出一堆的清单，让神来帮我们来成就。祷告是我们在神面前来去寻求他，依靠他，亲近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因为他是我们的神嘛，因为他是我们的主，因为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他一定会看顾我们，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他一定会最懂我们。所以我们在祷告祈求的时候，我们是带着感恩的心来向他祷告祈求，带着感恩的心祷告祈求，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去建立与神正确的关系，而不是把神当作我们的仆人。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真的是虽然说这个翻译啊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但是你会发现体现出来的意思却是差别真的是很大。所以当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祷告态度，对祷告有正确的认识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这个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建立跟神有个正确的关系，然后跟神有正确的关系才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跟神有对神有一个坚固的信心。所以真的大家真的是再去体会一下，是凡是借着祷告祈求或感谢叫你们所有的告诉神，或凡是以一个祷告的心来到神面前向他祷告祈求叫我们所有的告诉神，你会发现这两个之间虽然说字相差的不是很多，但是真的体现出来那个态度和心态是截然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思想一下，我们是怎样在神面前祷告祈求呢？我们是否像一个无知的孩子，只会伸手跟父母要这个要那个，不满足我们就就耍赖？我们是否用拜菩萨一样的心来跟我们的主祷告祈求呢？正确的祷告祈求的目的和态度才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与神一个正确的关系，有正确的关系才会建立一个牢固的信心。所以这些其实都是一环套一环，一环套一环。我们为什么会焦虑，我们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忧虑，是来自于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不够。那么我们的信心不够出在什么问题？出在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上面出了问题。那么我们跟神的关系上出了问题的最大的问题是出在什么？就是在祷告上面出了问题。那么我们在祷告上出了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祷告错了，我们对祷告有错误的认识，或者是有错误的态度和目的，这些会一环一环一环套下来。那么怎样正确的，就是要解决这个我们的忧虑的问题，我们焦虑的问题，我们就是要一直要追到那根上面，到底问题处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没有把握住问题的最根本的地方的话，我们可能还在那儿下忙活下努力，没有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法。所以当我们真的去思想这些经文的时候，当我们真的哇，原来哦，真的感谢神， 就是这个经圣经里面的这保罗所教导我们的真是太美了。保罗还提到另外一个词，凡事。凡事就是英文讲就是 everything， 就是每一件事情。我们要将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不管是大事小事，不管是紧急的事还是不紧急的事情，不管是眼前的事情还是将来的事情，不管是个人的事情还是他人的事情，我们都要借着祷告祈求，以感谢的心来到神面前跟神讲。因为神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高台他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要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这是诗篇62篇里面讲。所以我们信靠神，他必垂听，他也必看顾我们。我们常常听到弟兄姐妹讲，就是我们因为在讲祷告嘛，说这个我什么时候祷告呢？只是有事情的时候祷告，或者说有大事有难事的时候我们才跟神祷告，小事就不用麻烦神了，是吧？我们有时候就小事一桩就不用麻烦神他老人家了，然后来。但是其实这个和保罗这儿教导是不太一样。保罗说什么？只要凡事 everything 每一件事情都要借着祷告祈求，我以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来告诉他。所以这个和保罗在教导，不是大事难事才到神面前来祷告，而是凡事都要借着祷告祈求来到神面前，把这些事情告诉他。所以凡事哈这个词，我们真的是仔细去思想，凡事这个词其实也体现出我们跟神的祷告的这个态度是怎么样子，或也体现出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子，也体现出我们对神的这个信心是如何。所以很多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凡事这个词哈，就两个字，凡事，英文其实就一个词，就是 everything。 我们是不是 everything 我们都在神来到神面前跟神祷告呢？还是说就是没有遇到麻烦的时候，神你忙其他事，你不要管我哈，我们各忙各的。有事情的时候我会找你，平时我们就过的，你太忙了也不用去麻烦你。其实这种态度其实反映出我们跟神的关系上面其实是出了问题。所以综合上面讲，除去忧虑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凡事带着感恩的心向神祷告祈求，在祷告祈求的当中来建立与神的关系，坚固对神的信心，这样我们才能够站立得稳。其实我讲的这些东西对大家讲还是知识，需要大家用自己的经历来去实践这些。如果不实践的话，我讲的再多其实也没有用处。当我们愿意这样去实践的时候，保罗肯定的告诉我们，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比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从这几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在祷告当中赐给我们的东西有四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他要赐给我们平安。在以赛亚书23章第3节说，艰辛依赖神的，他必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因为我们依靠他。神赐给我们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平安。神赐给我们最好的东西不是这是荣华富贵钱财或者是怎么样，神赐给我们最好的东西就是平安。我家小儿子最近他不知道从哪儿学到一句就是希伯来单词，就是小弄。我们知道希伯来单词小弄就是平安的意思，我不知道他从哪儿去学的，是不是在那个 VBS 里面学的因为他最近参加了那个 VBS。小儿子问我说，小弄是什么意思他说为什么以色列人见面不说嗨，我们都说中国人都说你好然后英文都说嗨，他说为什么以色列人见面不说嗨是要说小弄呢？他问我这个问题对很有意思。我就跟他解释，我说以色列人认为这个侠弄就是平安的意思，平安就是在以色列人讲他们认为是最重要的东西，所以他们见面就说侠弄。然后我们中国人见面的话就是在可能在大陆的话见面就是问吃，你吃了吗？所以你会发现哈，一个人问话怎么问话，就是问的最多的其实反映出他对什么东西是最关心的，对不对？ 那个中国人问你吃了吗，就反应是什么，因为可能以前我们真是太缺乏就吃不饱，所以呢就问你吃了吗。这很，其实很多时候平时东东的一些话说话其实都在体现出我们背后的很多一些深层次的一些东西。所以那以色列人见面他是问是小龙，所以那么就表现出了他们最看重的什么，他们最看重的就是这个平安，他们认为平安是他们一生当中最最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平安，再多的财富地位权势再好的身体啊，其实没有任何的用处。那什么是平安呢？我们可能会认为平安就是一种啊安然无恙，没有战争，顺利啊，这个安心这个情况。但是其实在以色列人在希伯来这个人的观念里面，平安是指神与人同在，得到神的看顾保守和祝福，以至于人生能够完整完美。这才是以色列人他们头脑中，当他们说侠弄，他们脑袋里面想到的是有神的同在，有神的看顾和祝福。我们中国人在问你吃饭了吗啊，我们在后面想哇，你今天是不是有吃的，是不是你还在挨饿，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保罗说，当我们这样以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啊，向神祷告祈求的时候，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比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啊，这个神在我们祷告的时候，神所赐给我们的第一个就是平安，第二个那个平安并且是保罗还加了一个修饰词是什么，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他的智慧和能力被人所能够测度，他所赐的平安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就是出人意外的，就是什么，是超过你所能够想到的，是让你 surprise， 是一个惊喜的，那才是。所以那个平安哈，就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祈求的时候，你看神把就是我们想不到的平安都赐给我们，连我们可能想到的都神会赐给我们，连我们想不到的神也会赐给我们啊，这是很感恩。在我全职侍奉之前，我的最后一个工作是在美国一个美国的公司做做 IT， 做那个数据库这方面的一些开发设计。但是在得到这个职位之前的话，我那时候我一心想在那个政府部门去工作，想因为我那时候在咨询公司住过，在大的跨国公司住过，然后呢在银行住过哈，就是反正基本上好像很多很多方面都去经历过了，就是唯一的就是没有在政府部门就工作过，所以那时候想去在政府部门去工作去经历一下。但是呢那时候不管我怎么努力哈，怎么去面试，好像你那个政府部门的工作就只有很多机会，真的是有很多机会，总是只差最后一步，甚至是我觉得就是有很多机会是志在必得的，但是神也没有按照我所祈求的给我。经历了几个月找工作之后呢，结果神给我预备了一个什么工作，是预备了一个美国初创公司的工作。那个公司只有那时候只有二三十个人。真的，我那时候你知道我，因为我在之前的公司的话是在 TD 银行，那么大公司，我那个二三十人的一个初创小公司，我觉得这个差距太大了吧，好，所以我真的是刚开始那个 agent 跟我说啊，所以这样有这么一个工作机会，你要不要试一下？我真的是带着真的是非常看不上的那种态度，哎，说行，我就反正是闲着就闲着就试一下吧哈。结果以上就是四年，然后还是在家里面上班，因为是在美国，所以然后就可以兼顾家里面的事情和教会的侍奉最后还把我的妻子然后介绍到这个公司里面去工作。如果按照我当时所求的话要想去政府部门，我想去政府部门肯定就会每天起早贪黑的去上班肯定会严重影响家庭生活和教会的侍奉。所以事后我真的是想起来真的是非常感恩 啊，正是神所赐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超越我们所能够了解的这个平安。这是第二个特点，就是神所赐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第三个特点就是从神而来的平安可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使我们的心平静安稳，不焦虑，不惧怕，不失望，不后退，不软弱。如此我们当然可以站立得稳。如果我们成天患得患失，焦虑啊、烦躁沮丧失望，我们怎能够站立得稳呢？但是有神赐的平安，相信神赐给我们的就是最好的，即使不是我们所求的，我们也甘心乐意的接受，我们心里就可以有平安，我们的心思意念就蒙神保守。这是第三个特点，就是可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第四个特点是在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一信基督啊，神就把他的平安借着耶稣基督带给我们。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复活后的耶稣对门徒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啊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哦，不，这不是复活后的耶稣对门徒说，是在耶稣在受难之前，然后跟门徒讲的。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主耶稣他已经胜过苦难，在他里面有平安，所以我们就不忧愁和胆怯，我们就可以站立得稳。另外在基督里面表示什么意思？在基督里面表示我们的心思意念要符合这个基督的心意，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祷告祈求是要符合基督的心意啊来祷告祈求。如果我们就是成天有犯罪的心思意念，我们就是祷告的祈求的不符合基督的心意的话，我想神也不会答应我们的这样祷告祈求，我们也不会得到神的保守，也不会得到神的平安啊，我们就可能会站立不稳。所以站立得稳的一个关键就是要在凡事上怀着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祷告祈求，神就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就可以以无挂虑，信心满满的跟随主，我们就可以站立得稳。如果我们感觉站立不稳的话，我们真的是思想是不是在祷告上面出了问题，这是讲的第一点。这是六节或七节，我们来看第八节。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我们要思念美善的事，要行在讨神喜悦的路上面，我们就可以站立得稳。这是我要讲的第二大点。基督信仰不是建立在感觉的基础上面，而是建立在通过理性的思考明确所信的真理，并在圣灵的引领下面做出对神救恩的正确回应，而不是仅凭个人感觉的信。如果我们仅凭个人感觉的信的话，很多时候真的是会信错，因为那样信是没有根基的。如果凭着感觉的信，那你感觉好你信，那感觉不好的时候请问怎么办？感觉不好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容易丢弃信仰。所以其实用英文来表达的话，就是可以说啊，在基督信仰里面，我们 we need thinking not feeling， 就是我们需要去思想，我们需要去理性的去思想我们所信的道理是什么，而不是单单的凭着感觉。只有我们在用正确的理性思考，然后我们才能知道自己到底信的是什么，然后我们才能有正确的决定和行动，这样的信才是有根有基的，这样的信才能够站立得稳。那么所以保罗在这讲这句话，他说我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什么德行、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思念其实这个词在那儿，就是你看它是要 thinking， 你要去思想，你要去思想这些东西。我们只有去仔细去思想神的要求，神什么东西是神喜悦的，什么是神的要求，我们然后按照这个要求，神的要求去行，我们才能在信仰这条路上面站立得稳。我们如果只是凭感觉去信的话，真的你那个信仰一定会摇摇晃晃。 当你感觉好的时候你觉得还不错，当你感觉不好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多的质疑。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完全排除个人的感性，感性可以帮助我们爱主更深更浓，但我们要记住，我们必须要以理性的思考为基础或指引，否则就会只是凭感性的话就会天马行空，自以为爱神爱的死去活来，其实可能已经远离了真理。保罗在这地方劝勉我们要思念什么是美善的事，他列出了一堆的清单来帮助我们去思考。他这儿讲的是真实的，是指要我们要行在神的真理当中，要以神的话为指引。我们是要思念神的话，我们要思想神的话，我们要去读，要反复的去思想啊，要明白神的话。就是莫妮卡经常说，我们要在心里面要反复的去琢磨，要去思想，我们要去反复的揣摩啊，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神的带领到底是什么灵的带领啊。如果大家在跟着我们一起在读圣经的话，每天读圣经的话，大家知道我是在每天在写读经分享，这对我自己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具挑战的一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耗时间。但是我为什么我能够坚持下来啊，去年我已经写了一遍，这是我在写第二遍的读经分享啊。我为什么愿意花这么多时间来去写这个读经分享，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值得，因为这个会逼着我去仔细去思想啊这些经文的意思，而不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去臆测。所以我也盼望着啊这些啊对所有圣经所有的书卷所有的章节所有的经文，然后我们一个好好去思想的时候，可以让我们能够去真正的去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长期学习的过程，需要坚持不懈。只有当我们对神的话深思默想，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才可以站立得稳。所以保罗在这儿讲说，凡是真实的，真实的就指我们要去思想神的真理，我们真的是要花时间去思想神的真理。保罗说可敬的啊，英文啊，新译本，我再次引用新译本的翻译，新译本翻译成是庄重的，或者是啊可以翻译成是荣耀神的。荣耀神是我们在世作为基督徒行事为人的最高啊目的。保罗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面讲的。保罗如此讲就是要我们多思想我们怎样可以去荣耀神，我们怎样可以去荣耀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怎样可以去荣耀神，我们要去思想的。并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去思想，就比如说我在前段时间我在讲同性恋的时候，同性恋这个话题的时候，我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对吧，就是说你有一个同性恋的朋友他要结婚了，你们关系可以很好，是好朋友是吧，你这我们不反对你跟同性恋的啊、做好朋友，我不反对。然后 OK 问题来了哈，他现在要结婚了，他邀请你去参加婚礼，你去要不要去参加？我当时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真的很多人他说要参加，哎，他真的是要参加，他可能就是没有责任去思想好朋友结婚嘛哈。虽然说同性恋我不赞同，但是好朋友结婚啊，他邀请我参加，我当然要参加了，他就是随口就这样讲了。其实当你我们这就是没有经过大脑的思想，没有经过大脑的思想就这样说我要去参加。其实我们举一下，你去参加会到底会带来一个什么影响，对吗？你去参加就代表什么？你可能觉得我心里我是不支持的，但是我是看着情朋友的份上我去参加，你可以这样认为，我不赞同，但是我只是看着朋友的份上。但是别人是怎么看待你去参加这些事情的？别人看怎么看待一个基督徒去参加同性恋的婚礼呢？别人是怎么看待的，对吧？他一定会说，哇，这个如果香友去参加，说香友原来是支持同性恋的，所以他才参加嘛。别人是就这么认为的。你这样去做的话，你就没有在荣耀神，你知道吗？你就是在向世人 就是展示我是在支持同性恋。虽然说你是心里面你不支持的，但是你用行动来证，来在向世，在向别人讲我是支持的，这很简单。所以我们要去思想，不是所有的事情就凭着感觉就可以去做，我们要去思想到底做这样的事情到底是不是可以荣耀神，这是可敬的，就是和合本翻译成是庄重的，或者是只可以荣耀神。我们什么事情是可以荣耀神，什么事情是不能荣耀神。虽然说我们很多，我们有这样的自由可以去做很多事情，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荣耀神，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有益处的。公义的，公义的啊，是指要思想什么是神的公义要求。清洁的是指要思想什么是神的圣洁要求。公义圣洁是神的基本属性，我们所有的行事为人都要以公义啊圣洁为准则。凡有公义表现的事，我们都应当去思想。我们要在清洁上面做榜样，要思想自己的行为动机是否含有罪恶的成分，这些我们都要去思想，并不是就是凭着感去做事情。还有他那保罗在讲可爱的，可爱的是指我们要思想什么是讨神喜悦的。我们不仅要在人面前做一个可爱的人，更要在神面前做一个在神看为可爱的儿女。所以我们要思想什么事是讨神的喜悦啊，那我们就要去做。比如说传福音啊，随时随地为主做见证，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殷勤侍奉神，这些都是讨神喜悦的啊。你这样去做，就是在神面前是看为可爱的儿女。美名的是指什么意思？美名就是只要我们要去思想怎样行才配得上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名啊。前段时间我接到一个非洲裔的一个妇女的电话，她说她失去工作了，没有钱付房租，说可以让我是不是可以帮助她付房租。从来不认识，就接到这个电话。哇，当时我接到这个电话之后，你们的反应会是什么样子？哇，有没有搞错？帮付房租，然后肯定会挂。但是我没有马上把它挂了，我想他就非常的那个，非常的迫切的，就是非常一再的恳求说，就是说他说 Pastor help me help me help me， 哇，他就非常的恳切的讲。我想这个他既然这样讲，是不是真的是遇到难处了，是不是？虽然我就没有忍心把电话挂他，然后就不接他电话。他一直打了好几个电话。那我说好吧，我想了解你是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我说能不能约个时间地方，然后见面，然后了解一下。然后他说的一个地方，我真的是去见到他了，然后跟他聊了一下，了解他的一下状况。然后呢，但是我还是不敢确信，就他是不是真的是因为要帮他付房租，他说一个月1600多块钱，他说他现在手上只有300块钱，他说还差1300块钱。如果真的是有在那种有困难的话，我想我觉得真的是可以是需要帮助的。但是这确实对这种东西我们真的是需要非常的小心，就是因为这个骗子确实是太多。所以但是后来就跟他联系。然后呢我再约他见面，然后就没有消息了。然后他也没有跟我联系，然后我想他也没跟我联系，我想这个是不是他看到我这么谨慎，然后就不再找我了，还是怎么 ？Anyway， 就是说我想举这个例子，就是我想他一再说 Pastor help me help me， 我想他这么叫我也得。我不能就是一下子把电话挂了，让他说哇这个 pastor 像 pastor 一样子嘛，好像如果他真的是有需要的话，对吧？这个 pastor 教会的 pastor 就是这样子对待我们，这样，所以我没有我想这个要配的他叫这个 pastor 这个名字哈，就是不管怎么样，还总要去了解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是需要帮助。还有在前段时间我们在街头举牌的时候，就是遇见一位华人移民老妈妈她告诉我们就是她住的那个老人楼里面，就是有很多这个中国老人因为儿女不在身边需要帮助比如说去看医生，就是她又不会讲英文，就是没人翻译就是我就把教会的名片给了她，我就告诉她我说你们如 啊，你回去可以告诉那些你的一些朋友，如果你们有任何需要帮忙的话啊，可以跟我们讲，我们教会将尽力帮助他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困难，比如说他要用车，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是吧？啊，要说你要一下子教会付帮他付房租，我觉得这个是稍微有点真的是他除非是迫不得已，真的是到了那种他就是没办法活下去的那种，我们当然是还是可以帮，但是对这种生活当中的帮忙，比如说他需要用车，他要去看医生，我们也都知道哈，在我们当中呢有很多就是慢慢年纪大的开车不太方便的，可能去开个家庭医生要转车转这个米萨卡转坐车真的是很不方便，转一个车等半个小时，可能开车五分钟，你起码坐车一个小时。所以我说，如果你们需要，比如说需要开车接送你们去看一下医生等等，或者是去办什么东西需要翻译，那我们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姐妹都不上班的哈，就是可以，我想这一点生活当中的这些帮忙是，我想是没什么问题，我就把名片给他，我说你们真的是有需要的帮忙，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在教会在这儿不是在这儿天天在这儿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的，我们真的是要活出教会的见证出来，真的是要配得教会这个名字，对吗？我们一定要配得教会这个名字，教会这名字不是用来放在嘴巴上的，不是用在这地方来敬拜的，而是真正是要实实在在的活出这个教会的这个名字来的。所以若有保罗说，若有什么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的，若有什么称赞的，你们都要去思想，你们都要去思念。我们要去思想哪些品行是蒙神喜悦，哪些品行是可以得到神的称赞的，我们就按照这样的要求去活出来，如此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稳。一个连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厌恶的都不知道，都不去思想，我们怎能够站立得稳呢？我行我素的结果就会是东倒西歪。最后一点，第九节，保罗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是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这是我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要效法好的榜样，我们就可以站立得稳。我们都知道上梁不正下梁歪，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成长过程离不开可以学习的榜样，这个学习包括从具有教导恩赐的人学习圣经真理，从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学习一个基督徒当有的行事为人的那样式，从一个服侍同工学习如何在教会里面侍奉神，从一个经历过苦难的信徒学习如何面对困难和挑战逼迫等等。我们学习的榜样可以是圣经中的人物，也可以是教会中历史中的一些圣徒，也可以是我们身边的一些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从好的榜样当中来去学习，帮助我们的生命更好的去成长。我们也可以从不好的榜样当中去学习，避免犯类似的错误。但是这个是需要很好的根基。我们还要尽量从好的榜样当中去学习，尽量少遇到一些坏的榜样，少遇见试探。从好的榜样当中学习，可以帮助我们在信仰上站立得稳。你如果从一个坏的榜样当中去学习，就会使你东倒西歪，在你甚至跌倒。保罗盼望教会信徒从他身上学习，要效法他。所以我们都知道保罗有一句名言，他说什么，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说这话不是自夸，也不是因为骄傲，而是保罗他在神面前，在人面前，他真的是可以这样凭着良心问心无愧的，他可以说这句话，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因为保罗他能够这样可以在众人面前，在教会面前可以这样讲，他真的是有这样的这个凭着信心，他真的是可以这样讲得出来。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他真的是可以这样讲，因为他不只是他能讲，他不只是能够讲纯正的圣经真理，而且他真的是自己确确实实的按照他所讲的这样在行出来，活出来，做众人的榜样。许多人口里面讲的无比正确，但是在行为上却成了众人的坏榜样。就像法利赛人一样，法利赛人你认为他讲的怎么样，法利赛人讲的，我跟你说他讲的没错，但是他的法利赛人最大的问题是在什么地方？ 是他自己他讲的和他所行的是完全是相反。所以耶稣对门徒说，他说凡是法利赛人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这是耶稣亲口说的，凡是法利赛人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这就是说法利赛人是一个坏的榜样，他们因为他们能说却不能行。保罗劝勉信徒要从他的要从他身上去学习，有几个方面去要从他学习。一个要从他身上去学习真理，保罗教导的真理是从神直接领受而来的，他教导真理的方法不是用高远大志，而是诚诚实实的忠心的去传讲，他不会因要讨人的喜欢而篡改真理。所以我们可以从保罗身上可以学习到纯正的真理，纯正的福音信息。因为在当时有许多假教师假先知，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乱讲神的道，在真理上面做加法减法或者是修改，跟从这些假教师学习，以为在学真理，其实是学到了变了味的发了霉的有毒的真理，最后与救恩无关。那些异端邪教就是从这些假教师假先知而来的。在保罗时代有推崇律法主义的假教师，还有高举希腊哲学智慧的假教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指责哥林多教会一大堆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来源其实很多是受到这些假教师的影响。今天的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看起来很兴盛，但是他们的教导与纯正的基督信仰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因为他们的起头就是由假先知开始，跟从他们学习就会走上异端的道路。所以跟随学习圣经真理，这是至关重要的。跟错误的人学就会学到错误的真理这是肯定的，学错了信仰上面当然不能够站立得稳。可能很多人就是以为他非常勤奋的学习，他以为学对了，结果走到头却发现门不对，这是非常遗憾的。其实昨天我们在那个街头举牌传福音，在那个 Square One 那个广场那儿因为昨天是有那个华人文化节，我们到了地方，我们三位弟兄姐妹到了地方，哇一看哇吓我一跳，那个路口四个角落耶和华见证人站了三个角落，我们在那儿，我们三个小子举着牌雄赳赳气昂的，然后就走到那边去站了一个角，然后就感觉就是被耶和华见证人包围起来，但是我们三个也不怕，就举着牌子在那儿。真的我看到从热心上讲，真的让我们羞愧，你知道吗？让我们基督徒真的是很羞愧。这些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热心，我真的当时我很真的是很羞愧。我们三个人你看到周围的那么多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一波一波的在那边，他们起码有几十人在那儿，他们真的是有几十人在那儿。哎，我在想，真的是我们认为我们的信仰是非常纯正的，但是我们只有三个人在那里，我们认为他们是异端，他们却有几十人在那儿，他们真的是有真的是很有热心，但是他们的热心他们却是学错了，学的是异端的东西所以也盼望着真的更多的弟兄姐妹这在热心上面我们要有纯正的，我们要学习纯正的圣经真理，我们另外还要需要有热心，这两样都不能缺。我们光学纯正的圣经真理全部有热心，冷冷淡淡的，这好像和纯正的圣经真理好像不相匹配嘛，对吗？反而是那些异端他反而是更加热心，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要去思想。还有在现在在网络上面有很多的这个，特别是自从这疫情以来，在网络上面有很多这个主日讲道啊、主日学啊，还有很多的这些注释啊等这些。我们如果我们有很好的分辨能力的话， 我们就很容易从在网上去学习到一些错误的这些圣经真理。比如说在网上有非常流行的那个 John Austin 和那个Joyce Meyer， 他们在网上是非常流行，在 YouTube 啊，在收音机里面啊，这些经常会听他们讲到。你听他们，有很多人真的是在听他们讲，因为但他们讲的是成功神学，你一定要非常清楚，他们讲的是成功神学。我以为常常在那个在汽车上面收听那个 WDCX 这个福音电台，这个福音电台其实它有很多很好的牧师在上面讲到，但是我每次听到一个牧者在讲到，我就感觉特别不舒服。我后来一直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后来才知道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那个Joyce Meyer。我不知道是 Joyce Meyer， 但是我听他讲到我就觉得很不舒服。结果后来哇，真的是我后来知道这个人就是 Joyce Meyer 的时候，真是和我自己内心的感受完全是match 的。我的里面的灵告诉我这个人讲到是有问题。虽然说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个人就是 Joyce Meyer， 但是有很多人就在喜欢听这个 Joyce Meyer 讲到啊，因为他讲的成功心学心灵鸡汤。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要弟兄姐妹，我们要非常留意我们跟谁学习圣经之道，不要胡乱乱吃，把胃吃坏了，要医治是非常难的。保罗不仅劝勉信徒要从他所教导的当中去学习圣经真理，也要从保罗身上学习他的行事为人。不管是亲眼看见保罗的行事为人，还是亲自听见保罗的行事为人，保罗实实在在的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来跟随耶稣基督。我们要从保罗身上学习的很多，但是可以从两方面来讲一个是可以从他身上去学习是怎样去侍奉神的。保罗他为了侍奉神，可以将生命置之度外，忍受各样的患难与逼迫。他在哥林多前书中讲，他说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把我们还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似乎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里面用福音生到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这是保罗他自己亲自讲他是怎样侍奉神，这是我们可以从保罗身上可以去效法他是怎样去侍奉神。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效法保罗是怎样爱人的。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说，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要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祝福你们，好像父亲带儿女一样。这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里面讲的。从这段话里面可以看到，保罗他真的是何等的爱教会，爱信徒，爱弟兄姐妹。他真是以父母之心哈，他说这是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好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一样，他是这样来带教会的，爱教会。腓立比教会以保罗为榜样，行事为人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在所信的道上面站立得稳。他们通过听见看见保罗所行的，就从保罗身上直接学习。那么我们现在离保罗已经不在我们当中了，我们只能从圣经当中去学习保罗是怎样去爱神爱人。另外但是我们也还可以从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基督徒身上去学习如何爱神爱人呢？前段时间我们邀请的那位讲员就是李新民牧师，其实我在当时我没有特别去讲，故意去讲他的背景，因为我不想就是在众人面前好像就是因为好像看着他的父亲的缘故怎么样，就是去来夸他。但是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讲， 李希敏牧师的他的背景是怎么样子？他的父亲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位传道人，叫做李天恩。李天恩，如果你们知道李天恩的这个故事的话，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不感动。真的，我会在我们小组聚会里面，我会安排一次让大家来看李天恩牧师的他的见证。我相信那个马姊妹在这边，他们在中国教会里面对这个中国的家庭传道人是非常非常的熟悉的。这个李天恩这个牧师，他的见证太感人了，太感人。那个李希敏就是他的儿子，所以李希敏他是从小在这个家庭里面长大，他深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在家庭教会里面服侍。他即使到北美这边来服侍，因为我的一位神学的同学就在他们教会里面，我同学就跟我讲，他说李希敏牧师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就讲了一句话，讲什么东西都没有用，没有生命的见证的话，什么东西都没有用。所以他特别强调生命的见证，这个李希敏牧师，他非常强调生命的见证。那天，我去送那个英文堂去 Scarborough 那边，然后呢，就是我就因为以前我也没有亲自见过他。然后我就那个约到他见面一起吃饭，然后我想是我请他吃饭嘛，还有我那个同学，结果他中间他就借着上厕所的机会，他先去把钱付了，我都不知道。然后我最后去结账的时候，那个服务员说，他说他已经那个已经把账结了，哎呀，让我觉得哎真的是让我羞愧难当，我说这是。然后我的同学就跟我说，他说他就是这样子的，他说那个他们的牧师就是这样子。哎，这真的就是，这就是榜样，真的，这就是我们在我们身边的榜样。虽然说我们看不见保罗了，但是我们在身边仍然还是可以见到一些真是非常近前的这些基督徒和传道人，是我们可以真的学习的榜样。其实在我自己我不知道这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我们有些什么样的榜样，有些什么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的大。在我自己信主过程当中，就是也是看到身边的很多弟兄姐妹就成为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在我信仰最初的时候，今天刚好这个有圣恩小组，就很多圣恩小组的这些弟兄姐妹都是在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是对我影响很大。比如说那个张安全、裴信辉，他们是我来教会的时候是他们接待我们的，接待我和马月的，所以真的是说他们夫妇两个对我的影响很大。还有当时的那个 Simpson 还有艾米他们夫妇，还有那个莫妮卡和文华他们夫妇，真的他们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还有当时的那个庄牧师，我因为进去的时候就是庄百林牧师，然后在教会里面，所以我是深受他的影响。然后现在也很感恩，就是现在可以跟着许牧师学习，所以就是让我可以从身边的很多这些弟兄姐妹当中去学习怎样去侍奉神，怎么去爱人。你们都是我非常好的榜样，可以去学习的。我也盼望着我自己能够成为弟兄姐妹的榜样所以我这个保罗说的这句话，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这是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座右铭。我盼望着我自己能够可以勇敢的跟弟兄姐妹说，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这是对我自己的激励，也以此来鞭策我自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需要有一个好的榜样可以去学习不管是在圣经真理上面，还是在行事为人上面，在侍奉上面，在爱人上面，我们都需要有好的榜样，这样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见证一代一代传扬下去。如此，我们如此行，保罗说是平安的神就必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在我们有神赐的平安，我们就可以在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上面站立得稳。另外也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坏的榜样以致绊倒人。耶稣说，凡是在信我的小子一个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算在那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面。这就是我今天借着这个腓立比书第4章6-9节的经文，然后来跟大家分享。虽然说经文不是很长， 但是真的是当我们去这些经文哈，我们一个字一个字的去体会揣摩保罗的教导的时候，真的是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很多很好的提醒。我们知道在跟随耶稣基督的这条路上面站立得稳真的是不容易，会遇到很多的挑战，我们需要做出各方面的努力更深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要常常的有正确的祷告，怀着感恩的心祷告神就会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就可以一无挂虑，信心满满的去跟随主，我们就可以站立得稳。还有我们要思想哪些品行是蒙神的喜悦，哪些品行可以得到神的称赞，我们就按照这个要求我们就去行，如此我们也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稳。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这些事，我们要常常的去思想。最后我们要效法好的榜样，我们要向讲纯正圣经真理的人学习，要向敬虔侍奉主的人学习，要向充满爱心的人学习，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在信仰这条路上面站立得稳。我们要思想在什么地方我们是摇摇晃晃的，我们就需要在哪些方面去努力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把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每一节经文，我们的分享的每一句话，孩子分享的每一句话，都呈在你面前，求你来帮助我们，来借助你自己的话语，能够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在信仰这条路上面能够站立得稳，一直让我们可以一直坚持，能够见到我们主的面。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